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爱关怀新磁场，心与心的连接，心与心的凝聚。我是李诺，
大平台有你有我还有他，我是蓝冰燕。
欢迎收听爱心在周一的节目新磁场大平台，我是唐曼。身为基督徒呢，我们大概都有过向人传福音的经历。那么想问一下二位主持，你觉得别人在听到福音的时候对这个基督信仰比较难接受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他会很怕接受这个信仰对他有损失，给他带来损失。比如说之前有拜其他的，他就会觉得，哎，我会不会有什么损失啊？会不会得罪以前的神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会觉得，要么我以前拜那个，现在改拜这个，就承认我以前错了。要么我以前没有拜的，现在要拜，也是承认，哦，我以前错了，现在我要承认有一个神的存在。
我自己接触比较多的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觉得，哎，圣经当中所讲到的耶和华神呢，是一个比较残暴的神呢。那像这些提问的人呢，通常他可能就已经读过圣经，特别是对旧约的很多的圣经内容比较了解的，他就认为，哎，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灭掉这个族啊，灭掉那个族等等这些，他们就因此呢提出一个质疑，就觉得啊，这么残暴的神是值得人来去敬拜他的吗？
那我想李诺你讲的这个是最起码他已经了解过圣经了，
是
他已经了解过这个基督信仰了，
是。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向别人传福音书，就是很多人是根本就不知道基督信仰是怎么回事。再加上就是我们中国人大多数都是在无神论的这种教育背景下成长的。而且呢加上中国几千年的这个传统的生活习惯，所以当听到这个信仰的时候都会认为这是来自西方的洋教，就跟我们民间的这些信仰是一定有冲突的。比如说刚才冰燕谈到说他本身就有自己的信仰，
就担心有利益上的损失。不过归根究底来讲，我觉得人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相信这个神呢是要向神认罪悔改的，就还是那一点，要承认自己错了，承认自己有罪。我觉得这一点对人来讲是蛮困难的事情。
当然本身基督教核心的这个福音的理念本身也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拯救犯了罪的人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那首先有一个先决条件呢，一定是说我们先得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然后去相信神呢，才算是真正意义上说你接受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只是简单的理解成啊，你只是一个拜拜或者说换一个信仰，也是有一些误差的。
所以这就是很多人在了解了这个信仰之后发现基督信仰是坚持推崇一神论的。而且还要就像李诺说的，你必须得认罪你才是真正的接受这个信仰，所以到了这个份上的时候呢，就最后这一脚临门这一脚就很难进入的。
是
就觉得好像我要损失很多东西，
我要放下很多东西，
我要放下很多东西，
而且还承认自己错了或自己有罪。
对，所以呢可能谈到这个神的创造和耶稣基督为救人类被钉十字架的这个历史事件呢，人们可能还会听得津津有味，因为这毕竟可以当故事来听嘛。但是一谈到信耶稣得永生，人需要认罪悔改的时候，很多人就想不通了，就会觉得我又没犯罪，我干嘛要认罪呢？我比很多人都要好多了，我为什么要悔改呢？
是啊，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呢，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才叫犯罪，甚至说我就算犯了法，但是只要没被抓住或者说没有受到惩罚，那我就没有罪。
其实吧，人的标准呢是可以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的，更是可以随意的去更改的，从来都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的。但真正的来说呢，神的标准从来都不会改变，而且呢透过圣经也是让我们知道神的标准远远是高过于人的标准。你就好比说骄傲啊，嫉妒啊，恨人啊，说谎啊，很多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的行为呢，其实都是犯罪。
是
当人来到神的面前呢，被圣灵光照，没有人会看不到自己的罪，没有人能够逃脱神的法眼。
其实人习惯了在罪中行乐，却常常被罪捆绑，是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快乐的。可是一旦人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就会脱离罪的捆绑，彻底得着释放和自由，才会有真正的快乐。
是的，就像是人在谎言中待久了，就会忘记了真相。如果从来没有看过真相的话，一直都在谎言中，即使是知道了真相，也不会相信。那这其实就是许多人为何拒绝相信上帝，拒绝接受主耶稣的真正的原因。
嗯，
今天呢，我们借着境界微信公众号细拉的一篇文章，在别人的谎言中愤怒，在自己的谎言中绝望，让我们来再次思想罪的可怕。
我们关注你的关注，
我们关心你的关心，
我们思考，我们发问，
新的磁场，爱的能量，
有最美的梦想，
新磁场大平台，
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希拉在文中写道，故事还要从1988年4月26日说起。莫斯科一间破旧的房间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对着录音设备缓缓说道，谎言的代价是什么？并不是我们会错把谎言当作真实，真正的危险是，如果我们听了太多的谎言，我们就再也认不清真实了。到时我们还能做什么？除了放弃了解真相的希望，并且说服自己相信编造的故事，还剩下什么？他就是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的无机化学家、担任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瓦列里·勒加索夫。之后，他上吊自杀。他在一系列录音带的最后说出的这段遗言，为整部剧集定了基调。切尔诺贝利聚焦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据媒体报道，这次事故向外释放的辐射量相当于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的500倍，波及的人口超过320万。灾难发生后，仅俄罗斯受辐射影响的地区就有19个，土地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260万。事故发生后的10年间，乌克兰境内有30万人死于放射病或因核辐射而诱发的其他疾病。时至今日，切尔诺贝利仍然是人类生存的禁区。但比起事故的悲惨程度，该剧揭露更深的是人性之恶的深度。正如宣传海报上所写的，谎言的代价是什么？编剧麦辛在谈及创作初衷时说道，在切尔诺贝利，真正危险的并不是核辐射，而是人的谎言。爆炸发生后，工程师阿基莫夫说，别担心，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只是一些奇怪的事发生了。闻讯赶来的官员来到核电站听取灾情汇报，他们得到如下版本，事故已经得到控制，仅有轻微辐射影响，且仅限于核电站内。当有人看见沿途有不少呕吐和烧伤的人，意识到灾情可能比官员的汇报更严重时，建议立即撤离。于是恐慌的情绪开始蔓延。这时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领导站出来发言，现在国家告诉我们情况不危险，那我们就要有信心。同志们，国家告诉我们想要避免恐慌，那我们就仔细聆听。以我的经验，当人问不应该问的问题，只要简单的回答他们，做好你自己的事，国家的问题交给国家。
真是官方发言啊。那在导演看来，老领导的一番言论不仅代表他自己，也代表着前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导演解释说，在灾难的另一头，你看到国家仍在拒绝接受并试图压制真相。他们的第一直觉是， 不要告诉任何人。这是真实的吗？还是编剧的艺术虚构？无论在这部美剧还是残酷的现实中，谎言无疑是灾难的真正主角。官员对时任苏联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夸下海口，声称核反应堆没有任何安全隐患，甚至它可以装置在红场，就好像在红场摆了一个茶壶一样。事故发生后，苏联科学院院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在当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表示，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业反应堆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他们都解决了。为避免核辐射，就需要多喝水、吃东西和睡好觉。直到两天后，瑞典核电站检测发现辐射值异常时，真相才渐渐暴露。然而，即使在外交压力下，前苏联仍顽强地企图告诉全世界和自己的国民，切尔诺贝利一切正常。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上百位亲历这场灾难的人，写成了《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一书。书中一位记者出于职业敏感，对当时苏联媒体的报道记忆犹新，他回忆说，电台一直在反复不停地广播说，局势很稳定，局势很稳定，局势很稳定。斯大林时期的词语重新流行起来，西方秘密机构的代理人，社会主义最可恨的敌人等等，所有人都在热火朝天地谈论间谍和破坏分子，根本没有人谈论点防护问题。任何非官方信息都被认为是来自外国的意识形态。我的编辑问我，你听欧洲自由广播电台的节目吗？我什么也没说。编辑说，我们根本无需在报纸上对此事表现得大惊小怪、危言耸听，给我写得详细一些，多写点关于英雄的事情。这么做的结果是，人们不相信报纸，也不相信电视或广播，他们从大人物的行为中寻找信息，用这种方式找到的信息更可靠。但那些大人物呢？他们对人民说，我们将会在地球上为你们营造一个天堂，你们只需要留在这里继续劳动，而他们自己正在某个地方加工一些特殊的食物。有人还看见大人物们全部拎着自己的手提箱。
有一条界限
划分了危险与安全，
有一条界限
决定了是非与谎言，
有一条界限
保护了身体的主权，
有一条界限
证明了良心有感觉。
这一条界限从来没改变，这一条界限你我心中牵，既越过它痛苦会出现，
一直的潇洒
永远的代价。哦，这一条界限从来没改变，这一条界限你我心中间，请越过它痛苦会出现，
一时的潇洒
永远的代价。
主耶稣曾说，人的心怎样人自己不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自己很好很善良，并且我们可能也在经常做一些对别人很好的事情，可在面对与自身利益有关的事时，我们就忘记了好和善良的原则，就会本能选择损人利己或者损人也不利己的行为。人之所以会弄虚作假、制造谎言，在很多时候都是人的这种罪性思维在起作用。就如作者在文中提出的一个很值得反思的问题，每个人都是谎言的化身。作者写道， 为什么面对如此严重的灾难，国家机器会选择罔顾事实，粉饰太平？社会学家阿伦特将集权统治称作光天化日之下的秘密会社，因为他们公开采取前后连贯的欺骗策略，欺骗外部群众。他们对谎言丧失了敏感，因为他们的统治本身就是建立在虚构世界的基础上。当前苏联从精神甚至肉体上将神父作为一个阶层消灭掉，用对国家权力的依恋和崇拜填补人们的信仰空白，他们选择隐瞒灾情，推卸责任，在一片悲惨和狼藉中寻找英雄事迹来讴歌和庆祝，几乎是一种逻辑必然。任何一个组织体制，只要将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就必然要不断证明自己的伟大正确，虚假和伪造的蠢事才能达到极端。当然，并不是说让体制做背锅侠，一场人道灾难就可以翻篇了。加尔文说，当上帝要审判一个族群时，他就给他们邪恶的领袖。我们很难在体制和个人之间心安理得地做出切割，好像灾祸的根源仅仅是邪恶的体制，和我们个人毫无关系。正如瓦列里最后在法庭上的陈述所言，其实由于各种各样的恐惧，每个人都是谎言的化身。在事故发生之前，安全测试已经经历了若干次失败，副总工程师坚持测试，测试是否成功和他的职位绑在一起。对不愿配合的技术人员，副总工程师同样以失去职位相威胁，逼对方就范。消防队员站在高辐射的堆芯碎片旁边，却被告知只是来扑灭一场普通的大火。整座城市已经被核泄漏引发的放射性尘埃笼罩，灾情层层上报到中央，史上最严重的核灾难变得只是如同做一次胸透一样微不足道。害怕失去工作，想要升职，担心生命遭到威胁。换句话说，撒谎者像你我一样，试图用谎言保护自己所爱的东西免遭失去。借着我们习以为常的恐惧，谎言使我们成为罪恶的掳物。毕竟，如果我们因为惧怕丢掉饭碗而心安理得做着假账，或者因为面子问题而隐藏自己卑鄙龌龊的一面，即使我们庆幸自己是切尔诺贝利的局外人，我们也终将被另一种灾难抓住。这就是罪的律。切尔诺贝利这部美剧迫使我们直视自己身上的阴暗面，我们无法确定如果自己处在他们的境况，是否会比他们做得更好。
美国保守派犹太作家丹尼斯·普拉格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演讲中提到，你们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吗？得到对方的肯定回答之后，他继续说，虔诚的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知道人性基本上并非善良。如果你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你就是真真正正的傻瓜。事实上，我不能容忍这种信念，即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特别是在犹太人经历奥斯维辛之后。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靠的是信仰的终极飞跃，而非逻辑和理性。我并不是说人性基本上烂透了，人性确有善良的一面，但是你必须像淘金一样把它淘出来，这个过程很难。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多恩将人自身比作一座破败的农庄，他说，每样事情都可能导致犯罪，在内因为口腹之欲而犯罪，在外因为名声和企图而犯罪。无论我们是什么，不是什么，或者会是什么，最终我不可能不是罪的材料和燃料。
如果雪花是黑的，天空是昏暗的，岩石无味的，陶瓷是苦的，是失味的，天鹅是落单的，人 是撒谎归家的，那么世界就是恐惧无难的。如果雪花是白的，天空是蓝蓝的，岩是咸的，桃子是甜的，是成双的，人是诚实慈爱的，那么世界就是喜乐平安的。
那么人既然无法阻止甚至意识到自己的罪性，常常都在本能的犯罪，人究竟该怎么办呢？就像我们今天分享这篇文章的标题所说的，我们不单要在别人的谎言中愤怒，更要在自己的谎言中绝望。因为对自己罪性的绝望，是帮助我们能够低下高傲的头颅，谦卑俯伏在上帝面前的第一步。希拉在文中写道，就在切尔诺贝利全球热播的前几年，俄罗斯拍过的一部同样题材的剧集叫《切尔诺贝利禁区》。该剧讲述了几位俄罗斯青年用时光机穿越过去，阻止核泄漏，最终改变历史的故事。在剧中，苏联代替了现实中的美国，主导了世界的秩序，而美国反而因为核泄漏日渐衰落，最终在内战的炮火中陷入危机。有时人们并不情愿反思，反而热衷制造新的神话。切尔诺贝利所聚焦的不仅是核灾难，也是人性的灾难。他关注真相和谎言，恰好这也是圣经所关注的内容。耶稣在即将被钉死之前，对有权钉死他的罗马总督比拉多说，自己是为真理的缘故而来。比拉多则问，究竟什么是真相，也就是真理？比拉多并没有继续追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摇着头离开了。这个问题在比拉多接下来的行动中得到了部分解答。他离开耶稣，面向群众，道出他自己所知道的真相。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在群众钉他十字架的呼声中，比拉多妥协了，因为他害怕生乱，并要叫众人喜悦。真相就是一个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罔顾事实，扭曲真相，甚至不惜杀人。这就是耶稣要来告诉我们的真理。人人都是罪人，只要我们对罪性抱有幻想，就不得不用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来掩盖我们自己破败不堪的现实。国家的盼望不是寻找到一位道德和智慧卓越超群的人，而是将所有人一视同仁地放在罪人的行列里，个人和社会才站在了正确的根基上。进化论试图告诉我们，进化的过程必然是从低级走向高级，既然我们脱离了野兽，就一定会走向天使。但谁能保证我们告别了野兽，不是正在走向魔鬼呢？对人性的傲慢使我们既不站在野兽的阵营，也不站在天使的一边，而是站在地狱的行列。
最要紧的是对自己绝望，以至于我们可以抬头仰望，这是基督信仰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真理。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病人不会拒绝良医，务实的态度是既不否认生病的现实，以为一切邪恶的罪行都是他们的问题，也不悲观地以为人类得了绝症毫无康复的希望。疾病中的约翰·多恩在自我省察的时候发现，没有任何人在上帝面前是没有瑕疵的，但当我们将自己的罪呈现出来，上帝就加以怜惜的理解，当作悔过来接受，就开始对我们的灵魂动手术。
多恩体会到，上帝将我们身上的斑点一个个挪到耶稣身上，直到我们能毫无斑点地扬起脸来。当人了解到这一点，罪就不再是我们隐藏、抗拒和恐惧的对象。相反，我胸前和灵魂上的这些斑点，在我眼里如穹苍的星云，将我感恩的莫道引向你的右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在之处。
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呢，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事故，因它导致的死亡伤害也无疑是一个重大悲剧。但围绕这起事故中人的无知、骄傲、谎言等等的反应，更是暴露出人性的罪恶呀。
嗯，是。那如今其实我们也活在一个谎言无处不在的时代，从吃穿用行、生活所需，到人的精神意识形态的需要，我们不仅被灌输各种消费至上、实用主义、成功学、大一统认识等等，也被浸泡在一个虚假至上的氛围中。我们被谎言欺骗，又充当着谎言家，还以为自己活得很幸福快乐似的。
嗯，就是在基督信仰这个群体中，也有不少人恶意曲解神的话语，抬高自己，制造各种异端邪说。作为基督徒，我们格外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熟悉和了解神的话语，以便当面对谎言时，我们能清楚分辨，而不致成为说谎者的俘虏。
嗯，
在这里欢迎朋友您来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HN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良友电台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我是李诺。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拜拜。
我的灵犀之一生。